找到设计中的好感觉。大家好，我是大宝，欢迎来到大宝对话设计师。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大宝对话设计师。本期节目呢，依然对话的是可乐老师。下半场啊，通常是我喜欢聊的那块内容啊，因为它更个人、更习惯，也更轻松有趣一些啊。所以呢，我开场少说点，咱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那你看，你做这么多些项目里面，有没有自己从个人这块最满意的一个项目？然后现在案例我们也能看到的，回头咱们在这期节目之后，我的文章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还是最喜欢，就是我初入商业领域做的那套玩单词百词展的。
现在还在那个站酷上都有呗，是吧？
对，站酷上就是应该是就是顺序的最后一个案例，因为最早发嘛。
嗯。
然后那个东西做出来，就是我自己喜欢，客户喜欢，市场也喜欢。然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是比较 OK 的，但里面是我自己喜欢原因是在里面确实耗费了我很多的创意和精力。
嗯。
那个事情我记得当时是就是百词展的一个新项目，玩单词，就是把单词给变形，然后变得让小朋友喜欢。
嗯。
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上了站酷 banner 位置的作品，所以就是还是蛮有成就感。
嗯。
那个作品我记得当时是有几十个设计师参与，
嗯，
都是国外的，然后国内设计师有几个吧，然后我完全是关系户。嗯，就是凭关系，朋友在那儿，然后进去画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国外的插画师是每天他就能做五六张，
嗯，
就是一个词语的变形，但是我基本上是两天做一张，因为要确保每一张我的创意都是让自己满意的。
嗯，
我去做了很多创意，就比如说啊，就是 straight，
嗯，
就是直，我的英文发音不标准，
嗯，
就是直的那个词，
嗯，
我去把做成了一个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就直直的，
嗯，
然后 red 那个小红帽，
嗯，
小红帽它朝左走，它就是一个 R，
嗯，
它就变成那个字母，
嗯，
然后 umbrella 就是雨伞，
嗯，
我就画了一个把那两个 L 变成了许仙和白娘子，
嗯，
然后就是白娘子给许仙打伞的那个场景，
嗯，
然后 black 的那个单词，
嗯嗯，
然后 C 就是包青天他脑袋中间的那个月牙，
嗯，
在下面画了一个包青天。然后有一个是我们大家苦恼了很久的一个单词，怎么都想不到 only，
嗯，
O-N-L-Y，
啊，
因为它太抽象了，没有太多的具象的意思，
对对对，
那就去想了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或者只有它能做的，然后就想到了灰姑娘，灰姑娘的水晶鞋，
啊，
只有它能穿，就把灰姑娘的脚做和鞋做成了那个 L，
嗯，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站酷上看，
嗯，
就到了现在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东西，因为那个确实注入了自己很多的心力。
嗯
嗯，
真好。那后面到时候咱们节目上线的推文里，我把这个东西给放上来一部分，
嗯，
让大家在那个文章里也能看到。嗯，
好嘞好嘞。
嗯，你看，这聊到这块啊，就是你看你有做一些商业项目嘛，然后也会就是可能现在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创始人吧，或者是创办人啊，然后呢也又会上课，可能从一些学生的眼中你又是他们的老师嘛，你这几个身份里你最喜欢哪个身份，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那个职能来排个序？
那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大。
啊，你最喜欢的是这个？
然后第二，
啊，
就是团队的，团队的老大，然后第二喜欢是插画师，第三是老师，这个样子说很伤贵儿的心。我说一下我的理由吧，就是我的一个感受，第一个喜欢的是团队的一个老大，是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综合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画画它只是这个团队前进的一部分，是我们很重要很核心的一部分，但是怎么样子用它来去做一件完整的事情，这个就需要更多的就想更多的事情，然后解决更多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事情，
嗯，
就单纯的生活可以给我提供很多的空间去想这些，
嗯，
然后第二个喜欢的是插画师，
嗯，
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必须很想出自己的案例，你说我在团队就是 光做调整的事情做久了，可能有一年就光在做这个事情，
嗯，
我会很心虚，
嗯，
我慌，因为我没有作品可以展出了，
嗯，
展出的东西都是别人画的，只是我参与调整的东西，
嗯，
肯定是会慌的。所以今年就是慢慢的团队走上正轨了，就可以腾出一些时间，
嗯，
我自己去画项目，我很享受那个过程的。最后一个是老师，其实老师这个身份还有这个过程发生的事情很多，然后都很有意思，
嗯，
但是就是太累了，特别的累，
嗯，
就像你刚刚说要准备 PPT 嘛，
嗯，
其实就是一个很耗心力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因为上课会有很多学生，其实你做一个老师的形象，不管你怎么样都会让学生产生信赖感，
嗯，
就会找你聊天。然后就是我又特别的就是遇到一些事情我会跟学员聊，所以我们团队的人都说我们有神秘感。有次喝酒醉了就开批斗大会，说我们有神秘感，我说我们天天一起拉屎放屁，哪里有什么神秘感，
嗯，
然后我记得就是上课有两个学生我印象挺深刻的，一个是很多人找我聊嘛，有两个，一个是他跟我说有抑郁症，然后给我发了很多东西，然后还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先跟他是打电话聊了，我们聊了很久。然后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人，就是一般的小事的话，我还是不太喜欢麻烦的。但是那个因为我觉得是个大事，
嗯，
我就一直在跟他聊，然后突然他手机就接不通了，我打不通了，就特别的着急。
嗯，
不过还好这个反正后面就打通了，也没什么事儿。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跟大家说，让大家提醒一下大家的，
嗯，
有个学员他有天突然给我发消息，大晚上的说老师我可能被传销组织骗了，嗯，他现在就在一个传销组织里，他觉得不对劲，他想逃走，他问我怎么办。那个传销组织的名字是什么哈，好像叫个什么四川龙泉驿，然后连锁经营营业投资69800，嗯，就叫这个，
这个名字，
嗯，他是怎么，他的朋友，他的一个大学同学让他去来成都玩，然后来玩就把他领到一个大工厂里面，一进去了就轮流有人给他每人说一个小时去介绍公司，去做那些去洗脑，其实就是洗脑，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停顿的时间，
嗯，
然后晚上他感觉不对劲就找我嘛，我就让他先看看同学的状态，如果他同学也意识到不对那就一起跑，如果他同学已经被洗脑了就自己跑，就是怕他同学去告，去举报他，去告他，然后另外不要暴露自己想跑的意图，我让他说的是明天要去跟朋友见面，然后说不定还能说服那个朋友进入组织，然后行李不要了，
嗯，
行李不要了，让他马上就联系滴滴司机，
嗯，
明天早上一大早就在门口等他，不要现去打车，不然怕被人发现，如果实在被人发现了就说他去见朋友。最后他就走掉了，就是我一直在参与他的整个逃亡过程，然后最后他走掉了，马上报了警，然后警察过去的时候那个组织已经完全不在了，是在一个居民楼里面，就人去楼空，什么人都没有，
就是传销，
嗯，就还挺吓人的。
我天，男孩女孩这个学生？
女孩啊，就是一般这种很容易被拐进去的都是女孩，但还好他意识到了，
那
他同学已经赔了几十万了
啊。那他报了警，
嗯，
去了人去楼空，他那行李呢？给他留在那吗？
不要了，
我人家也给带走 了
只带了重要的东西。
我说他后期人家给他的行李带走了，
哦，这个细节我没有问。
我就关心这个的，我其实就想听这个。竟然没有了，
是个护身了，
这么大事儿，嗯。那咱可以继续聊，
哎，反正
嗯，
对，行，就是因为之前上课都是在站库嘛，就是跟站库，做了那么久的讲师，就是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嗯，
就包括经验，
嗯，
还有包括这么多的学员，
嗯，
还有我身边的这个团队，
嗯，
全是学员来的，
嗯嗯，
然后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嘛，自己想尝试更多的东西。因为平台它肯定是要保证一个大家的各个老师的基本统一的，
嗯，
那我想玩的花样就比较多，比如说我想商业跟课程结合，
嗯，
所以那个之后就更多的直播课就要自己弄了，
嗯嗯嗯，挺好的，后期也可以给大家多多分享一些这种故事，
嗯，
商业这种课程的，咱们后期咱们再过一段时间咱再聊。嗯。 行哈，咱们再到一些比较哦，可能比较固定的话题，但是其实这些固定的话题都是我特别喜欢聊的话题，就是每个人
好
都
嘞。
不一样。就比如说，就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次我搞了一个线下，就是面对面的一个，就是跟听众就一个小活动，当时搞过2次，然后每次都是30人。第二次的时候来的同学，然后同学就问我，你的一天怎么度过？就是他说，你们所有的人一天都。
你的一天怎么度过呀？
对，你的一天怎么度过？被问到了吗？所以我就特别喜欢问这几个问题，比如说，可乐的一天，你现在日常常规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从早上到晚上，可以给我们描述的细一点吗？
行，我先说我的吧，那
嗯，
就一般就是现在是8点起床，起了以后吃一顿婆婆做的早饭，然后
收拾收拾，嗯。
到了公司。一直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一天非常的凑不出时间来，就一直工作，然后工作就跟公司里面的人吹牛打屁，然后一般是比较晚回的，最晚回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回的早了，就是作息越来越好了，然后晚上回家，一定要打三把王者睡觉，
一
然后
般，
每个周六的话，如果是周六的话，会看一些最新更新的动漫。
那你看，你这是说了几件
非
事
常
儿
的
嘛？
简单，
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一般有没有什么就是别人看来稍微特别的一些小习惯，在工作中，日常的工作中，就比如说我
那
给你
就
举
是
几个
听
例
老
子
公
啊。
的吧，
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跟我说，嘉宾会跟我说，他是上午是不工作的，上午全都是去看一些东西，下午开始工作，或者是有的人上午不上班，上午在睡觉，只有下午开始工作，也有的是早上5点钟开始工作，这不一样。所以就说你有没有一些感觉上别人觉得会稍微特别的一些小习惯？
好像没有，我工作是根据自己的状态，就是，而且状态好像一般都是就是从早工作到晚，除了吃饭，然后如果有小习惯的话，就是听老头乐，他们管那个叫老头乐，就是会听书，在做一些机械活动的时
就
候
会听
就
这
要
些
放着
哈，
书，对，
这
他们
些
就
我也
说我
是，
像别着一个收音机在公园闲逛的老头。
反正这种的倒不算是特别那个什么的哈，我也是，我现在基本上很少，
没有，
我基本上很少听音乐了，我所有就是可以听的时候都是听一些内容，要不就是这种电台，要不就是一些什么线上的音频什么课，反正就是这种了，我不怎么太听音乐了，基本上，所以就。
那你的一天咋过呀？
我的一天啊，我感觉我的一天不适合在节目里说，因为我的一天里面有一些，万一要是领导听到了也不好。反正我的一天现在又
那
不
就。
太一样了，因为孩子什么的多少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所以我等节目挂了，我给你讲讲我的一天吧。
好嘞。
然后那个啊，就是那你看有没有说这些年啊，就是你不管是入行也好，还是说就是。早些年吧，就是没有成为插画师的那个阶段吧，有没有说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书啊、电影啊，甚至说一些职业偶像，让你就是成为了现在这个可能这个方向上这个方向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
明白。
东西给大家分享分
看书还蛮少的，看的都是小说，
享？
就没啥文化。然后高中是喜欢看一部，其实我现在已经忘记内容了，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青春期的整个的思想的那个建立，都是看那本书，就是海边的卡夫卡，就是村上春树的。然后还有更多的，其实已经忘了。现在就喜欢看一些，因为上班已经很费脑了。然后又疏于学习，我老公曾经推荐我看那个什么，就是逻辑思维的几本书，都没看下去。现在主要看就是修仙跟科幻，然后喜欢看那个就是科幻的，修仙的是那个烽火戏诸侯的最喜欢的作者，然后科幻的《三体》肯定是很喜欢的，然后另外就是一个短篇的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电影的话，其实电影导演我一直有两个很喜欢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去跟别人分享，我是非常强烈的推荐他们，是吧？我个人很喜欢，一个是徐克，另外一个是吕克·贝松，就他俩， 应该大家都看过，有些肯定是看过的，就徐克的《青蛇》《倩女幽魂》《龙门客栈》《蜀山传》这些的，然后吕克贝松的《碧海蓝天》是我的首推，《碧海蓝天》一个海豚的故事，然后这个《杀手不太冷》是算最有名的了吧，还有《第五元素》《超体》《星际特工》之类的。然后其实我看着看着的会，就大家都会发现他们的风格会越来越商业，也是被大家就是他们的一些死忠粉诟病的地方嘛。但是我觉得商业不是坏事，因为可能以前他们被少部分人喜欢，但是越来越大众，就是想去表达更多大众能理解大众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一定是好事。包括我自己，我也会往就让自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你做的东西不是拿来自娱自乐的，一定是要让更多的人大众去喜欢它，可能这是我的方向。也会有另外一种方向是自我表达，一直的自我表达我觉得也是能做得非常的好的，但是也就是一个自我方向的确定嘛。主要是他们后面的时候我也去研究了一下，就是电影，可能我看最多就是电影吧，就电影对我自己的画面有没有什么影响。我想到是就是徐克早期时代的电影哈，就是《青蛇》啊《倩女幽魂》的那些电影，其实它的画质是很渣的，就我们现在说渣画，渣画质嘛。由于那个技术的限制，其实细节也非常的少，也没有办法拍出一些特效，但是我就是会觉得那个阶段更美更好看啊，就去想是为什么哈。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模糊让画面更有意境，就是飘渺那种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技术限制，所以你不得不从整个画面的它的一个构图和它的内容以及音效去渲染这一个画面。所以我觉得补充技术的东西最终总结下来是什么，就是氛围，它氛围感太强了。包括吕克贝松也是的，但是吕克贝松一直都很有技术嘛，因为国外的技术是要早先发展起来，但是同样也是氛围感非常强，所以也是我现在能倾向的一个方向吧。就我画画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画特别复杂的东西，也不太喜欢厚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很多简单的东西它是非常漂亮的，就是你不用堆砌不用炫技，你出来的画面可能会更有味道。然后早期的一些自己的练习作品也是很偏向氛围感的，用留白去表达画面吧，主要是这样。但是现在其实也是开始就是跟导演的路线一样，也是开始越来越商业，就是我不排斥甚至喜欢那种堆砌和大场景的东西了，这就是我个人的变化。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它对客户有效，对市场有效，因为它就是吸睛炫酷，所以这些东西你能做出来的话也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就是在慢慢去尝试这类的东西。包括这次的字节跳动的那个端午海报，就是尝试了特别复杂的画面，
就是那种国潮风。我看了那个，而且我还看到字节的同学好像发的，还不是你这边发的。那你跟他工作啊，
之后还会出一个系列
是吧，是那种节气系列的吗，跟他们合作的？
对
对，
就是节日就出
啊，真好。哎呀，这边合作上的事我还少问啊。那个
能有作品了。
那你工作之外有没有什么就是这些年一直坚持的爱好啊，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一直坚持，我说出来怕你笑话。
王者荣耀
消消乐
啊，这个没什么的嘛。很多人都是玩游戏。
然后就是每天三把王者，然后会去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是被我对象影响的，也是需要锻炼，就去打羽毛球。然后现在想去学配音。
可以，声音我觉得还挺好听，可以去。
好嘞。
叫什么？叫那叫什么来着？叫声优是不是？是不是叫声优？
对呀，我就想去那个当一个业余的配音，然后去，因为我听老头乐嘛，里面有些配的那个科幻小说明明很有氛围的情节，就配的非常的平平无奇。我就想自己以后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去配读小说。
其实你看我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其实你上面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我都能猜出来。就我其实想 当时是想问问你是一个善于拥抱变化的人呢，还是说因为很多插画师也好，那种创作人也好，其实是喜欢坚守自己的一些执拗的观点嘛。那我觉得其实你还是愿意去跟着不同的时代去挑战自己可能并不擅长的事儿，我听下来是这个感觉啊。所以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过吧，算是过去的之前的都聊过了啊。那你觉得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是你自己满意的工作状态吗？如果十分的话给自己打几分？
分还挺高的，八分，因为越来越满意了。之前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作息，虽然是个小事，但它影响了很多的方面。就是会让你整个的作息太紊乱，晚睡晚起会让你整个的状态都极度的萎靡。就是每一天的你的能集中的时间其实只有几小时，一到下班又变成非常颓废的状态了。然后其实就是从早起和运动开始，然后体重增加，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很好的。就这是身体的状态嘛。然后包括现在整个团队，反正大家现在我觉得是在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发展的，虽然有走有留嘛，但是那些走的人我也觉得迟早会回来。
迟早会回来，这么自信吗？
就这样。我还给他们准备了礼物，回来再给他们。
你是不是想让他们不经意的听见大宝对话设计师这期节目，暗示一下？到时候
这样就最好了。
到时候分享到朋友圈里，让他们听听。你说这期节目聊得太好了，然后呢，他们就听到这句了。
对，特别是几分几秒。
啊，对对对。
听一下。
回头咱们做个假的这个试衣。那你看现在这种工作状态自己也挺满意啊。那你如果要是长期来看，你未来更期望自己是什么样，或者自己的团队比如说五年十年有没有自己比较明确的想成为的一个样子？
明白。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经常有人问，就是你要成为个什么样的人嘛，但是就是从来没答上过。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包括十年前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的样子，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十年后的样子。可能有些人的做法是可能有两种做法嘛，就是定个目标，然后我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发生了变化那再转变。但是我的做法就是不定目标，因为我觉得不是你去设计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你做的每件事，你的每个选择去形成了，最终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很难想象。如果说就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定位吧，我就想要长久的做喜欢的事。我们的团队都是做喜欢的事，而且这个东西绝对不容易，因为短暂的做喜欢的事情很简单，你什么都不管你就可以去做喜欢的事。包括我了解到的一些朋友的团队，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不去没有一个短期的目标，然后大家做事也不太管回报。虽然这个管回报就是很务实嘛，就很实际，但是我觉得需要管。你先要去做一些很多不太喜欢的事情，然后需要去计划很多事情，你才能可能说长久的做真正喜欢的事情。就像是之前说的那个你怎么去做不喜欢的项目一样的，你必须让自己非常的强大，自己非常的有资格，然后才能说我既满足我的团队运营，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这个说着简单，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对。那你现在有没有自己比较崇拜的这种职业偶像，崇拜的设计师啊、插画师啊，甚至说非这个专业领域都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明白，挺尴尬的。你说的这个人刚刚走进来。就是就是我对象了。因为其实那个因为其实就是知名的我，因为没有去切身的了解过相处过，可能我看到的是他某一个亮点，但是不是全面的。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是在我们处对象之前，然后他去教我一些东西。比如说因为之前我的构图是很平的，然后他给我的建议，我觉得他是能去找到一些角度， 去让你很容易的改变。比如说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尝试着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然后把它丢到地天上、地下，然后把它丢到任何一个不是你正常能够看到的地方。所以就是这样的细节点很多，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管是对我吧，还是对我之后去上课，我给别人讲，我转换给别人听，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样东西很多。
这些就属于一些创
所
业
以他
思维
变成了我的老公。
其实属于就是在创业思维上给了你挺多的一些建议跟启发，是吧？
对，就是挺多帮助的吧。然后包括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我还有一套属于里程碑式的案例吧，就是那套案例之后做浅显点，就是钱变多了。就是紫乐宅的那套常会，因为其实我老公就是我客户，然后在进入这个公司以后，我去驻场嘛，虽然不是员工，但是去驻场画画，然后我自己就有比较多的变化，所以也算是一个整体对我那个阶段也是蛮重要的。
行，咱们整个对话的一个尾声了哈。其实还是想，尾声的话，就是还是想咱回到咱们的主题上啊。其实大家有一些就关心的话题，我相信你也能遇到过这种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也不是学美术的，我年纪也大了，尤其是这种大龄女设计师也好，大龄这种想转型到插画领域的这种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职业经验又比较少的这样的人哈，就是他们。我可能会关心的，就是我现在去学这种插画，从零开始学，我还来不来得及？然后就是，如果要是说我希望说，我愿意投个5年、几年的时间去真正的去钻研这行，我能不能也走上这条路？你可以给大家聊聊不？
这个确实也是挺多人会问到的问题，也是我跟大家聊天经常要聊到的。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年纪大了，再转插画还来不来得及，其实跟年纪大小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你来不来得及，取决于你的生活想要达到什么状态，还有你的生活现在是什么状态。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你有钱可以维持你这一段没有收入的日子，那都来得及。因为包括一些裸辞的人，我是肯定会给他说的，就是不要这么的理想化，冷静一点。你一定要保证你先有，如果你打算拿1年来试这个事情，那你一定要有够这1年花的积蓄，你才去做。不然的话，画画我觉得是一个需要良好状态的事情。如果你一直去纠结在生活上的琐事，有很多生活的压力让你疲于奔波的话，那这个事情也是很难长进的。你就可以自己先给自己定个线，像宝哥你刚刚说的5年，其实如果他能抽出5年的话，这个绝对足够了。你再怎么都看得到自己的变化的。我的建议是，就你先抽个1年，1年内观察自己的变化。如果是你能，你就冲着接单这个方向去走，多发自己的作品，不管再烂都发，就是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到一些项目，一些散单散客，价钱低都可以。如果你这1年内已经可以开始接到一些散客了，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如果是1年内你接不到的话，那按照，那就再去设定一个，我是再尝试1年，然后还是马上就去找工作，这就不要犹豫了。反正做了决定，你这1年就这样干。而且我觉得顶多你尝试的时间可能3年差不多了。如果反复的试这么久都没有进展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去找自己更擅长的事情，不要就耗在这里。一定是保证自己生活的。如果你不愁生活的话，你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那当然就是为所欲为，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想画画，想干嘛，想踢足球都可以的，这个就没有限制了。让自己活下去。
其实我其实也身边也，可能不是身边吧，就是总有一些同学跟我聊，就是。在学什么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哈，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说提到焦虑嘛。大家提到焦虑之后呢，就觉得自己的技能不够强，不够强呢，解决方式呢，就是我上这个老师的插画课，我上那个老师的字体课，我上这个老师的排版课，我再上这个老师的什么 UI 课，上了一堆课。他们觉得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好像就成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好像每个都是30-40分，然后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呢，他就会质疑为什么我好像学完了之后还是这样，这就是可
这
能，
个个人还是最主要的。
对，其实你他会发现说怎么找了半年工作还是没找着， 然后怎么还是遇到了面临的裁员之后、
嗯、
自己的竞争力又是不行，然后就不停的去学课，然后不停的学课之后呢，好像眼前的问题又没解决，然后又让自己更加的焦虑，就会有这种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
嗯、
就是还是得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情，然后投入度得再高一些，
是、啊、
对不对？嗯，然后你看，
对啊，是啊，做自己擅长，确定了就全心投入吧。嗯，
对。你看咱们俩当时在接触说怎么聊这么一些话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你跟我聊过，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偏艺术型的插画师嘛，就会不太认同行业里面就做那些特别油腻的这种商业作品、
嗯、
对不对？因为我认识的插画师里面有那种艺术家型的插画师，他可能更加的就是做那种就是那种纯艺术创作的那种内容的插画师。
嗯，明白。
然后还有一些呢跟解决商业问题的，跟一些企业合作的嘛，所以呢这两类插画师会有一些观点上的不一致吧，就这种观点、
啊、
或者这种
大的，
对，你可以给大家聊聊不？
其实还挺大的，我觉得这就是两个路线。
嗯
嗯，不一样的路线，就是如果是你是想走纯艺的话，就看目的嘛，你的目的是自我表达，
嗯，
那就纯粹的去自我表达。但是我们商业插画做的事情，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去解决客户的需求。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这么失望哈、啊，就是说觉得这些话油腻，
嗯
啊，有这种失望的感觉，是因为大家把这个职业看得太高了，看得太神话了。插画商业插画师他就是一个服务从业者，
嗯，
他就是一个服务业，所有服务业的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什么？都是说用你的技能去解决客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然后画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当然能用画当工具的人我觉得已经是挺幸福的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还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有了但是做不了。但我们可以做商业插画这一个前提就可以进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先有足够强势的案例，然后再去挑选客户，最后把自己变成最强的话语权人，就是你就是权威，你就能说服客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起点。然后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糟糕，就是你做的东西很多都不喜欢呀。我觉得看运气，一开始看运气，就是你总会遇到几个自己是特别喜欢的项目，那个就是运气好。其实我觉得是跟人相处一样的，就是大多数情况都是平淡，就是常态。你做着一些自己没有太大感觉的插画，那也是常态，就是一个工作。偶尔遇到一些特别闪光的时刻，就是你接到了特别想做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馈赠啊，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然后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你的经历越多，接触到的客户他的段位越高的话哈，就是品质越好的话，其实你是越容易做到自己想做的事的，而且越容易有发言权。因为其实真正成熟的大客户哈、啊，品牌大的，他是更少干涉设计师的创作的。
嗯，
因为我花了钱，我还要干涉你，我还要参与你的创作，我还要提那么多意见，那不是这钱白花了？
嗯，
所以其实是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的。嗯，大家就踏实一点，就是不用想着那么快就要变得自己完全主动。把这个战线拉长，因为我是想着自己80还要画画呢，就不用那么快的去，我一定要达到一个巅峰状态，那么快就巅峰了，之后不都一直在下坡了？嗯，所以我觉得不着急，大家慢慢来，不着急，只要还能活下去就行。
说的真好，这有机会啊！导演说的，我觉得气氛应该更好一些，你就能看到我对这个，
当然就是啊。
嗯，有机会来北京的话，啊、嗯，有机会来北京，咱再聊一场。
要得。
嗯，到最后吧。
直播。
对。到最后，
嗯，
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了哈。
不是，这个是我真想问的，就是我们想问的，因为就是学员里面嘛，其实他分、大致分两种，
嗯，
有些是想要自己去做自由插画师的，然后还有一些他是想进入大厂，或者是说一个好些的公司吧，啊，进厂子当厂工，去当一个就职的员工的，但是又会存在一些就是恶循环嘛，我工作经验不够，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所以工作经验不够，所以就想问一下宝哥，就是进大厂的话是需要一些什么能力，在我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然后以及之后我是怎么做自己的职业规划的，
嗯，
因为都不知道能干啥。
就是我那你要是问这个问题啊，我来答的话、我就不能以 插画师怎么进大厂了，咱就讲设计整个这个大设计行业吧。
对，设计师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也分两种，一种就是应届生，就是或者是你校招生嘛。校招生，我觉得现在的校招生进大厂就是竞争还挺大的，像这种什么 BAT 这种的，直接都是去一些一梯队的学校里校招，就是很多应届生他是没有什么机会去，就比如说我直接去清华美院招，那你是一个三线学校吧，那你跟人家比不了，可能我这一下子这就招满了，清华呀什么，比如说什么985 211的那些设计专业里直接我就招满了，这种的就是我觉得就确实是这几年竞争就是挺大的。但是如果你工作几年的话哈，我自己按我自己的感受啊，不是什么官方啊，就是更多的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特别高级别的设计师，你只是一个可能年纪也还行，就是年纪最起码不是很大了啊，就是年纪也还行，然后呢又想试一试，有那么两年工作经验，但是之前都小厂，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让自己的就是特长更强一些。我们现在招人其实都是招那种特长生，就是比如说哎，看你的这个插画比较好，我们现在又缺一个插画的，或者是我们这边缺一个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动效能力强的，然后那个呢我需要一个找一个 3D 的，或者是我这边需要找一个做字体做得好的，就是你这些东西不用每个都沾，你最好是有一个特长，让一看你就是哎，这个画画好，即便说这个阶段我们不招插画师，但是就是插画好的设计师，但是这样的能力是每个团队都可能都需要的一个能力模型里面的闭环的一个，就都要有的嘛。然后但是很多就是那种什么机构啊什么，就最后都会给同学们包装一些简历嘛，就是这个简历就特别有模板化，就是啊先搞两页 UI 什么什么人群画像什么情绪版什么什么，然后然后再搞一个什么呢，再搞一搞什么手绘的一些，搞两张图，然后再搞两张 C4D 的图，然后每一个呢都是皮毛的，然后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呢，你看一个好像觉得这样的人挺全面挺好，但是你收到的简历大部分都这样的话，你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我们如果真需要一个画画好的，我们更愿意找一个就是你可能设计稍微差一点点都没关系，但是你的各种风格都能驾驭得了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的，最好是有点特长的，就是让我们一看就是啊，这个同学哎，一看是排版排的比较好，那这个同学可能过去做过什么什么的一些他的那个 IP 的一些设计，就是那种做的比较好，那这样的就好一些。然后应届生呢，还真是我觉得不好说，因为他有的时候筛选应届生的一个能力最主要的可能有的时候是从学校来筛，就是我们默认为你们两个人的作品呢都是60分，但一个是可能一个是比如说那个广州美院的，一个是某某什么正常大学的，那我们可能觉得广州美院的大概率选错的概率会小一些吧，但是这肯定不是绝对的嘛，所以我觉得应届生就直接进的不容易。但是如果非得说有没有什么机会，最好的招呢，就像你之前也提呢，就可能是你在上学的期间做一些作品发到什么站库上什么的，然后呢一是有可能你做的慢慢确实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有可能会你在站库上会认识一些行业里的这种大厂里的设计师，那有的时候我反正是招个人嘛，但是你可能比别人更容易拿到一些一手的信息，那他可能先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有占了一个先知道这个信息差嘛，那你可能就比别人多了一些机会。然后再就是有你可能认识一些稍微就是大厂的一些资深的设计师，他也可能会对你的作品呀，对你的一些是做一些建议跟点评，那也有助于就是你在投递的时候的成功概率。这就是纯招聘上来说，那归根结底我觉得不需要什么都会，最主要的越是年轻的就越应该把某一个领域给搞精一点。就像我认识一个字体设计师，不是咱们节目里上过的，就是字体设计师，他好像在方正还是在哪，人家就是精到就是做字体。但你感觉好像字体设计师的那种这种求职领域比较窄，但是就因为窄，你又是做这个的，行业里跟你做一样的事的人就更少了。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字体我也会做，但是你能把这个字体从什么东方哲学里面又横平是什么什么撇捺的讲的，你这种人还是不多的。然后他怎么去把一个那个国外的一个韩国字体，就是这个韩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内容要在中国发行了，他要把一套韩国的字体做成中国的字体，就是基于这个风格又做成中国的字体啊，就整个讲这一个故事，最后一看啊真不错。但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跟他就是就没几个，行业里就没几个。
我关注了他，你说的那个
是吧？是
韩
吧？
国的字体，算是中国字体，
反正就这个意思，就是
牛逼，
但是大家现在反过来都是感觉我什么都得会，要不然我就感觉我就没有跟人竞争的这么一个能力了。就是大家你没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都会什么 C4D，都会点什么动脚，然后都每个人都有个手绘板，对不对？都得搞两笔。但是其实不需要的，就真是你什么都会的话，你就发现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还不如就是把自己找一个自己稍微擅长的，就一直把那个当成你自己就是最长的那块板，也最有竞争力。然后有机会进去大厂之后呢，你可能再跟着你的业务需求去调整，或者是权重自己的能力权重。那刚开始肯定人家看中你的都是你最强的那部分，一定不是你什么都会。因为就像我吧，我就算我会两笔插画，我也比不过你啊，对不对？但我会的那两笔，我如果真需要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需求，我可能就会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我们画就完了。
专业，
对，就所以你看，你跟一些大厂合作，很多都是外包嘛。但是以前的做法就是我们都得自己干，我需要画画我就自己干。但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发出去，然后我们相当于把这个需求搞明白了，然后我们去跟这些专业的人去对接就行了。
是，你这个建议还挺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去报课，他最终出来的东西都是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不行。
对对，还不如说，
这个我是得给大家说。
对，还不如说就是自己先挑一挑。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看设计专业有这么多领域吧，就是什么什么版式什么什么的，有一部分是技能，有一部分是这种美学素养。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这么多维度里面，如果非得推荐大家去学点什么呢，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可能插画是可以去学一学的，就是任何什么版式什么字体什么，对吧，什么摄影修图电商设计，这些都是偏专业性了，但是插画这块还是对美学素养上是有一些就是那种沉淀嘛，就是可能让你就很多人会问你怎么提升审美嘛，你多画一画总归来说这块的一些审美意识会提升，就插画这个东西我觉得学一学不为过。其次呢就是版式设计嘛，版式设计它可能贯穿在所有的设计职能里面，就你这个字儿你得摆进去得摆好看，很多我认识的那个年轻一些的设计师啊，就是画画的可好了，就这个图画的特别好，但字儿一加上去就废了。就我认识的很多年轻的小同学都是这样的，我说这图画的这么好，这字儿让你给干废了，我说就是这样的。
插画师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版式设计
就是欠缺。
对，版式可以学学，插画可以学学，其他的呢可能根据你的职能，比如说你在一些什么电商公司，那你学一些什么合成啊什么 C4D 啊，不一定所有的都学，但是你根据你的专业，但是如果你现在是零起步，那这两个可以先考虑考虑，因为这个在所有你跟设计相关的领域里面，基本上这两个都是就是都是通用一些的，都得就是你看插画还要讲究的什么色彩搭配嘛，对吧，构成嘛，这些都有嘛，配色嘛什么的，有些人就是配色配的不好，但这个东西你还不好说去上个什么配色的课，对吧，色彩配，但是插画可能就是对插画可能就会让你在这幅图里面怎么去搭配，然后最后的这个呈现会比较协调嘛，所以不好说。所以插画可以学是吧？哎，可乐同学现在的那个课程我都忘了啊，不得植入一下吗？那个
好专业的植入可以
啊，我都忘了，我马上都准备挂了。哎，那我问一下，现在呢那个那课程还是在继续的，这个就是线上还是有这样的课程在做是不是？
对的对的，我们课程现在是在自己的公众号里面做，然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小灰侠插画，就是小飞侠的谐音，然后灰是灰色的灰，小灰侠插画。应该宝哥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们的课程简章已经出来了，
行，
现在正在准备呢，
这个到时候
就是任何的插画资源都在里面。
对，这个到时候我可以在文章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对插画这块也感兴趣，就可乐老师的这个画风也比较感兴趣啊，然后就可以就是到时候可以去看看，如果要是对咱们听众节目来的这个报名给一点点小优惠小福利就更好了啊。
没问题。
我差点忘了。节目听完了，欢迎回来，我是大宝啊。其实啊，我个人感觉从声音上啊，可乐老师给我传递出的是那种特年轻可爱甚至有些调皮，但是呢我们的对话过程里很多我觉得特别朴实的问题上啊， 他总能给我一些特别深入的观点，我觉得这种反差啊，挺强大的，是那种温柔中却挺有力量的感觉。所以啊，那希望这上下两期我们花的这么长的时间的对话跟分享里啊，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跟收获吧啊。当然呢，我也强力的推荐大家去关注可乐老师的公众号跟展酷 ID 啊。如果节目里你没有听清楚，没有关系，那在我的公众号里面回复可乐啊，就是大宝频道公众号里面回复可乐，我把所有我觉得有用的信息呢都推送给你。那如果你想拜可乐老师学艺啊，记得告诉他你是来自大宝对话设计师的铁粉，那他可告诉我有一些小惊喜，单独的留给你的。好，继续邀请大家加入我的微信听众群啊。进群不麻烦，加入方式呢，就是在公众号里面回复"群"就能够收到相应的入群方式。反正时不时的，也真的都是我本人给大家拖入群里的啊。我也会根据大家在群里聊的话题啊，定期的冒泡。那在群里呢，我会及时的给大家同步节目相关的嘉宾信息呀、活动啊，以及有的没的，我觉得可以分享的东西吧。总之呢，我建群的目的呢，就是这里希望成为大家节目听众的大本营啊。那还有一个我更重要的个人圈子，也是我设置暗号才能加入的知识星球。那就像我这些年一直坚信的观点呢，就是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投资就是让自己更加有竞争力。那这一两年来啊，在星球里我给大家做了很多专业的深度的答疑，大家关心的问题和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观点和知识呢，我都会在星球里给大家全盘的分享，而且我每日保持给大家更新。那专业的提问和答疑，我现在还是主要都在星球里作答。那因为这个产品呢，能够较好的沉淀过往的内容，无论什么时候加入的同学呢，都能找到过往别人提出的好问题，还有我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跟建议啊。那我还会分享一些日常遇到的好观点，我的反思，我读过的书，遇到的人等等，我个人的或者是我认为值得分享给你的任何知识。总之呢，这么长时间啊，已经积累了近千条的精华内容，十几万字的深度答疑，以及1000多位加入星球的这个小伙伴们啊，大部分初入职场的年轻设计师遇到的困惑呢，我估计在过往这2年多的时间里，我多多少少也都有所解答吧，也一定都是经过我认真思考过后给大家做出的解答跟建议啊，推荐给在职业路上有困惑的年轻设计师，再就是大宝对话设计师的忠实听众。加入方式啊，万年不变，就是在我的公众号大宝频道里回复归队，归来的归，队伍的队，就能收到一个弹出消息，扫码呢就能够加入了。那有且仅有这样一个方式，我把它称之为你跟我之间的暗号。虽然是付费社群，但现在一定是进群最便宜最合适的时间。每一次我都会重复的，就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呢是10年前，第二好的时间呢就是现在。当然呢，只有进群的老同学才知道这个星球到底对他有多大的价值。好吧啊，节目结尾呢，再次感谢一下为节目打赏的这些同学们啊，推荐大家在我的公众号里面打赏，一来呢便于我统计，二来呢也便于我在节目里给大家做打赏的口播感谢啊。好，第一位同学路旁的桔梗 F， 第二位同学是花蜜子啊，这些都是老同学。下一位同学这名字有点调皮啊，叫加我看蟹黄堡秘方啊，这个名字也太调皮了啊。下一位同学老同学八大名，再就是冬雨已逝啊。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咱们下周三晚上的10点钟左右啊，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苹果播客、荔枝、蜻蜓等主流的音频平台会同步的更新，欢迎大家听后呢在你喜欢的平台下面留言与我跟嘉宾互动啊，咱们就下周三不见不散了啊，拜拜。 On a starry night, I just might miss you a little bit.
Yes, it's a cloudy day. If the sun shines bright, I just might miss you now and then. Especially open wide, I see.